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爱我们的阿爸父，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在我们这些人，这些软弱人身上，你是施恩的，你是显出你能力的完全，显出你的信实。所以我们向你祷告，向你呼求，你都必照你所说的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祈求就让我们得着，寻找就让我们寻见，叩门就给我们开门。所以我们求天父上帝眷顾所有你的百姓，让我们在今天的主日聚会当中都遇见我主耶稣基督，让我们都越来越明白福音真理。也求主你赐恩给我们，使每一个你的百姓都多多领受你从天上所赐给我们的没人能夺走的福分。求主加恩赐福，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的，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希伯来书，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希伯来书。好，大家打开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不再是十一奉献了，哈，我们十一奉献的道我们讲了几次，那么我们今天就专门哈不再讲这个了，我们来讲就是其中啊一点，就是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就是这个麦基洗德他是为蒙福蒙应允的亚伯拉罕祝福。那我们来读这个经文，哈，我们来读这个经文，我们来读第。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啊，希伯来书第七章，我们读六七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七章六节和七节这两节的经文，大家找到，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希伯来书七章第六节和第七节这两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两节的经文。独有麦基洗德不与他们同谱，到收纳亚伯拉罕的十分之一，为那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好，我们就读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其实主要就是在这里，就是这里面讲的说为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好，我们主要强调的是这一点。你会看到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我们刚才读的这两节经文当中，他还是在论证什么呢？就是论证主耶稣基督不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嘛，对不对？然后这里面他其实第七节讲的说，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就是从来都是你位分大，承认你的地位高，你才能给地位低的祝福，对不对？就是我们说的，你比如说老人家给小孩子祝福，比如说爷爷给孙子祝福，这个很正常。如果一个小孙子三五岁的小孙子按着爷爷的脑袋说，爷爷我给你祝福，你就觉得有点怪，是不是啊？那从来位分大的给位分小的祝福，这是驳不倒的理。所以麦基洗德预表的基督是比亚伯拉罕更大的。大家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曾经传福音的时候遇见这样的挑战，对不对？有些人说，那些法利赛人那些犹太人说，我们的祖宗是亚伯拉罕，结果主耶稣他们的意思就是你比亚伯拉罕小吧。结果主耶稣怎么讲呢？主耶稣说，亚伯拉罕仰望我的时候就欢欢喜喜，是吧？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做大祭司。那么我们今天的重点还不是在讲这一点，而是说我们之前跟大家讲了亚伯拉罕的十一奉献，就是亚伯拉罕是怎样在福音里面奉献的。那么我们再去看，我们之前其实上次跟大家分享了，我们在福音里面的奉献其实有一个前提和在律法之下不一样。律法之下，这是我宗教的责任，我要纳十分之一。在福音里面的话，是因为我是一个蒙福的人，我是感恩喜乐的奉献，这个本质不一样。我们上次跟大家讲的特别清楚，你注意，只有福音使我们成为义人，阿们吧。哎，除了耶稣基督的福音，还有没有第二个方法能够让我们变成义人？没有。然后不领受福音的人在上帝眼中是不是义人呢？不是。所以我们说，就是因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全宇宙从亚当开始，从亚当堕落开始，全宇宙第一次出现了什么呢？第一次出现了义人的奉献，你明白吗？如果没有福音的话，你做任何的奉献都不过是罪人的奉献，这是生命本质不一样的地方，阿们吧。所以我们义人的奉献，就像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的，说我们原来做罪的奴仆，把我们的肢体献给不法不义做器具。他说你们现在是义人，你们要将你们的肢体，你做义人的意思不是说我做了义人然后我就随便了，我想干啥就干啥了， 啊，我就不用去委身，不用去服侍了。不，保罗说，你怎么以前把肢体献给不法不义做器具，你现在要献给神做义的器具，阿们吧。所以只有我们信福音的人有了一个义人的奉献，我们为福音去奉献，我们去支持福音事工，这是不得了不得了的一件事情，这是伟大的不得了的事情，将来你就知道。所以主耶稣才会跟门徒讲，也是跟我们讲说，你们要积财宝怎么样子，积财宝在哪里，我们怎么把财宝积在天上的，说我们存了一个银行，那个银行里面名字有一个字儿叫做天，我就存财宝在天了，是不是这样子，或者说这个银行是基督徒开的，我就把积财宝在天了，是不是这样子。不，当你用你的财宝，当你用你的精力，当你用你的心力去支持福音工作的时候，你就在积财宝在天。只有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能够做这样伟大的事情，你将来就知道，将来在天上你会发现。所以之前跟一个弟兄我们交通的时候，他讲我们以前就算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他心里面有一个爱心，纪念我们原来我们全时间工人很多嘛，纪念我们全时间工人的艰难，他就奉献。那主纪念不纪念他的爱心啊？非常纪念，因为这种爱心不是奴仆的心，这不管你原来宗教捆绑也好，律法捆绑也好，这是在福音里面的感恩，阿们吧，这是在福音里的喜乐，是不是，这种奉献是支持福音工作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些。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再去看这个亚伯拉罕，这里面讲的说麦基洗德为什么，哪一个亚伯拉罕，为怎样的亚伯拉罕祝福呢，说为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麦基洗德是预表基督的，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我们今天要在这里跟大家主要讲三点，哪三点呢，第一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我希望大家谨记在心里面的，我说第一点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你要知道上帝是喜欢赐福的上帝，上帝是喜欢赐福的上帝，这是和我们天然的观念大不一样的地方。大家记得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他们干什么，他们躲藏上帝还是迎接上帝啊？他们躲藏上帝，他们怎么说话，大家记不记得，说我听见你的声音我就怎么样子，我就害怕，我就藏起来了。然后该隐怎么面对上帝呢，该隐说你给我的刑罚过重，是我不能承受的，是吧。你没有发现照着我们堕落以后的本性，我们对上帝一直有一个误解，在基督徒中间如果没有福音的纠正，就是我们说这叫属灵的色盲症，没有福音的纠正，我们都认为上帝是要刑罚我们的，甚至有些人传福音也是这样传的，对吧，一张嘴就是你知道罪人是多么危险吗，多么可怕吗，你知道上帝的怒气在天上显明下来，你哪儿也不能跑。其实主耶稣怎么传福音的，我再问你们姊妹，主耶稣跟尼哥底母怎么讲，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是不是说神恨罪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的人不再被恨，是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他说神爱世人，这跟我们的观念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说我希望大家，你看上帝难道没公义了，上帝有公义，但上帝自己怎么形容自己，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有丰盛的愤怒和一点的恩典，是不是这样说，他怎么说，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有丰盛的恩典，不轻易施恩，是不是这样说，不轻易发怒。你看我们的观念是怎么样，我们的观念是上帝随时随刻准备整我一下子，是吧，跟我发怒，还好我有耶稣，他本来想打我，一看耶稣就把棍子收起来了，还想打我，一看耶稣又把棍子收起来，是这样子的吗？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怪不得有些基督徒说我爱耶稣，但是我很难爱耶和华，因为耶稣保护我，耶和华想揍我，是这样子的吗？不是，你去看圣经就知道了，主耶稣说他来地上是遵谁的旨意来的，父的旨意，上帝的旨意。所以你看圣经里面你会发现说上帝是喜欢祝福人的，上帝说我不轻易发怒，我有丰盛的慈爱。所以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其实将心比心，就是哎，我问弟兄姊妹哈，有没有一个人说我生气的时候生完气了特爽，哎呀生了，今天生了一大场气，生完气以后整个神清气爽，哇那精神头好的不得了，会不会这样子啊？还是你会说哎呀今天跟好朋友在一起彼此祝福，哎呀真的是心里喜乐舒服啊，是吧。所以其实我们将心比心吧，这方面将心比心，上帝说我不喜欢发怒，他喜欢赐恩，其实说祝福人的话让你心情愉快，阿们吧。上帝也是如此，他喜欢祝福人， 这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所以这里面讲的说，为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因为麦基洗德是神的大祭司，阿们吧。他是代表上帝，他体恤，他明白上帝的心，所以他就为亚伯拉罕祝福。上帝是喜欢祝福的。你再去看看圣经，弟兄姊妹，圣经里面记载了好多人，阿们吧。从亚当开始，特别是我们希伯来书十一章又讲到信心伟人，我们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些伟人，更多的强调的是上帝给他们的祝福呢，还是强调上帝对他们的击打？
祝福。
其实几乎全部都是强调祝福，对不对？你去看，我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么圣经的重点从来不关于人这方面，我们讲圣经最重要的是讲上帝的作为，阿们吧。那么讲到上帝对人这方面来讲的话，圣经强调的是神的祝福。那是不是上圣经特别把上帝的祝福拿出来，然后把上帝的愤怒藏起来了？不是，圣经告诉我们，上帝就是喜欢祝福人的。你得看到这一点，因为上帝喜欢祝福人，才有了福音，阿们吧。我们才有的时候你，我们有时候你讲神学有一个名词说救赎计划或者神的旨意，但是这些说法对不对呢？对，但都比不上福音这个词好。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福音带了哪个字啊？带了个福，对不对？祝福，爱，没错。上帝，神爱世人，上帝愿意祝福你。为什么会在这里？你为什么会信耶稣？是不是上帝说，看你原来没在教会里太自由了，拉你到教会里，我好好整治整治你们，是不是这样子？我在问弟兄姊妹，不是。上帝说，我看你们面漫山遍野，如同没有牧人的羊一样。我就怜悯你们，把你们招聚起来干嘛？使你们成为蒙福的人，阿们吧。你真的去看，这就是我们讲的说，你必须戴上福音的眼镜去矫正你的视力。因为我们自己天然的就以为说上帝是要不喜欢祝福的，上帝好像要祝福人说是吝啬成什么样子，然后不得已看着耶稣的面子拿出来一点，不是的。你去看，所以有些人为什么不能理解上帝在这个世界当中的作为，原因就在于此。那个恶人，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上帝为什么不让他一出母胎就给他整死呢？是吧？希特勒还活了不少岁呢，对吧？你知道为什么吗？是不是上帝想用希特勒来害人呢？不是，因为神心是爱，上帝连恶人都给他机会，阿们吧。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再去看圣经，我们你用福音去解圣经和你在律法之下看圣经完全不一样。我讲一个简单，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我们基督徒经常会用这个人，罗德，大家记不记得？我们基督徒一讲罗德，这个失败的罗德啊，这个、啊、跟女儿乱伦，生了摩亚，生了亚门，哎呀糟糕啊，然后就开始总结经验。你看他那时候跑的时候就是不肯跑远一点，跑到一个小城索尔就发生这样事。你看住的索多玛，活该吧。然后吓得很多基督徒听听罗德的道以后都吓得啥都不敢了。其实圣经上面想要强调的是这个吗？圣经上强调不是这个，罗德是索多玛唯一的义人，上帝救他全家，阿们吧。然后罗德确实乱伦了，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摩亚，一个叫亚门。这两族有没有成为大族？我再问弟兄姊妹，成为大族，这就是恩典，你明白吗？这是乱伦生的。而且我再问你，其实圣经上面还有一个很出名很出名的摩亚人，你们知道吗？他的名分列在耶稣的家谱里，记不记得叫什么名字？路德。你看到了吗？这就是恩典，他是乱伦生的。什么意思？你在福音里面看，你看到的都是耻，你看他做了这么多的错事，上帝还是喜欢什么？喜欢祝福，喜欢施恩。所以神说，我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我如果发慈爱，就直到千代万代。如果我追讨谁的罪，直到千代万代，是不是？追讨人的罪怎么样子啊？不过是三四代，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上帝说，这个人犯罪了，让他儿子也倒霉，孙子也倒霉，曾孙子也倒霉？好了好了，够了，四代，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而是做对比的意思。我要发慈爱就是千万代，但是我追讨不过是三四代。一万比四是多少啊，弟兄姊妹？万分之四啊，是不是啊？这就是强烈的对比。而且千万在圣经里面的意思还不是仅仅数学上面的意思，千万是多，数不胜数的意思。三四是数得过来还是数不过来啊？数得过来，就可以说是无限的恩爱和有限的愤怒的对比， 阿们吧，你就明白这些。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因为上帝是喜欢施恩喜欢祝福的上帝，所以我们的福音才是因信称义的，同意吧？真的弟兄姊妹，最近奥运会好像快结束了是吧，今年中国奥运会是这个金牌数也是创了个新低了，算是不太高是吧，反正大家今年就不咋谈了。那你去看要奥运会，我看今年不是讲那个百米飞人博尔特是不是，好家伙，跑百米跑了多少啊，9秒8几是不是，那、啊、太厉害了。如果上帝规定说谁想进天堂必须百米跑掉9秒9，怎么样，有多少人能进天堂？我问你，
很多，
绝大部分都进不去。我们一些老弟兄姊妹就更担心了，对吧？别说老弟兄姊妹，你这年轻也不行啊。我们当中有人能跑进10秒没有？如果你能跑进10秒，你可以进国家队了，你知道吧？是吧？上帝没有用这种条件，阿们吧？没有说跳高至少跳2米，那你说能跳2米，腿不太好的弟兄姊妹还有希望没有了？
没有了，
没有了。人家跳高冠军跳2米3呐，撑杆跳那就更高了。那咱能撑杆跳不？跳不了。你知道我讲什么意思吗？就是因信称义，就是因为上帝喜欢祝福人，他喜欢祝福人，所以信是什么人都可以信，阿们吧，没有条件，对不对？没有条件，你只要信耶稣得什么呀？就得永生了，真的，这就是慈爱。就我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一个爸爸想给孩子好东西，他要给孩子得这个好东西列的条件很高的话，他到底想给不想给？比如说我记得我小时候，这个我爸我妈那时候为了激励我说，你如果那个时候我们上小学就考就语文和数学嘛，说你如果考个双百，现在是不是还叫双百啊，双百就考两，你如果考双百我给你买一个望远镜。然后那年我就考双百了，就买个望远镜。但是说实话考双百容易不容易啊？不容易。如果一考了个100，一考了个98就灰心了，哎呀，这望远镜没戏了啊！再等一个学期吧，是吧？就变成这样子了。那其实这个爸爸妈妈，比如说我儿子，我想给他一些好东西，我知道这个对他很有益处，我会不会设很高的条件，让他过半年以后才能得着啊？不会，我就要用最简单的方式，因为我想让他现在就得着。阿们吧。比如说你想孩子身体好，你让他吃有营养的食品，你会不会给他设立很严苛的条件？那不行啊。你今天必须特别听话啊，考试考个双百，然后给你吃一包什么营养奶，你会这样子吗？不会，你就拿给他吃了，阿们吧。你就而且你会千方百计跟他讲，你说这个奶好啊，又甜的。像我儿子前一段时间嗓子有点哑，我就说你要多喝水，他不想喝水，不想喝水我就拿蜜给他加的，因为圣经上面说流奶与蜜之地嘛，是不是、啊、蜂蜜是好东西，我就拿蜜加在水里，我说蜜糖水可甜了，你尝一尝啊，蜜又对嗓子有好处。他好，他就喝了嘛，对吧？就是这样子。为什么上帝把福音设成因信称义？是因为上帝愿意祝福人，喜欢祝福人，所以他就不设那些任何一个台阶。严格来讲就是福音没有一个台阶，你知道吗？只要哪怕有最小的一个台阶，都有人会绊倒爬不上去。福音的台阶是什么？没有，你只要信，你只要接受耶稣基督，你就得救。祈求的怎么样子啊？就得着。凡求告主名的怎么样？就必得救。你抓住这一点，你要晓得这些。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福音就是给我们因信称义的福音，上帝就给我们所有人有这样公平的机会。阿们吧。这个才是公平。所以上帝注重的是平等，真的，在神面前人人平等，阿们吧。是为什么我要讲又讲到平等了？因为我们有些弟兄姊妹很容易犯这方面的错误。是你说的，上帝那么喜欢祝福人，那他干嘛不让所有人都信耶稣呢？上帝是不是给所有人都平等的机会信耶稣？还是上帝逼着每个人，强迫每个人？那天早上我睡了一觉，突然大脑被控制了，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信耶稣了。那这上帝还可怕不可怕？我再问你，真的，你如果明天早晨你本来昨天气呼呼的对这个人说我不喜欢这个人，然后早晨起来以后莫名其妙我爱他，我也不知道那就是多好啊，你又恨变爱了。但是你仔细想想，这个现在有一个这个网络流行语，这个缩写说细思极恐，有没有听说这个词啊？细思极恐的就是仔细思想极其恐惧， 如果我的脑子我明明没想爱这个人，突然我就爱这个人了，那我这个人不是变成被控制了吗？可怕不可怕？如果有人掌握了这样的手段的话，很危险的呀。上帝干不干这个事儿啊？不干。那你就说圣灵干什么？圣灵从来不控制你的思想，圣灵干什么呀？感动。对了，圣灵就把福音讲给你听，让你主日来聚会的时候听福音，让你看福音故事、福音见证，看圣经的时候，哎呀，耶稣这么爱我，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所以我被他的爱感动，我说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的救主。我还用我刚才的比喻，比如说我知道我儿子喝水好，我能不能掐着他鼻子捏着窒息了，嘴一张咕咚灌一杯水进去。如果一个爸爸是这样子让孩子喝水的，你觉得这个爸爸好不好啊？那吓死人了，是不是？这孩子水是喝了，但是精神也会吓出问题来，是不是啊？你给他呛死了。对啊，所以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正去思考，真正去明白这些的时候，上帝在这方面他是喜欢施恩赐福的上帝，所以上帝给的我们是公平，给的是我们平等的机会。我就稍微岔开一点点讲，我讲什么呢？就是福音，为什么福音不是每个人都信？因为上帝是给你信的机会，上帝是让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其实上帝不单是福音这方面，上帝在凡事上面他在神面前人人平等，阿们吧。哎，这个是不是我有了这个观念我才在上帝面前平等？是不是我有了这个观念我才在上帝面前平等？还是上帝在上帝眼中，上帝看着每一个，这都是我造的？上帝分不分等级阶级，说这个高那个低啊？不分。上帝会不会说，哎呀，这个长得漂亮我喜欢啊，那个不漂亮我不喜欢？会不会这样子啊？不会，上帝绝对不会。所以我们觉得机会不平等，是因为我们的思想观念不是平等的，你明白吧？我就想来，我们以前我看过一个电影，我们可能有些弟兄姊妹也看过，就那个叫做《中国合伙人》，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电影是讲那个新东方，其实是新东方学校，当然电影里面叫做新希望学校啊，就是中国这个在这方面做得很好。它里面有一个三个男主角，然后有一个是叫做孟小俊。说这个人很厉害呀，家传的，然后考去美国留学，但是后来他回国发展，那他在美国待不下去，你知道为什么待不下去？那个电影里面充斥了一种对美国的一种不满。为什么不满呢？因为他是觉得我是精英啊，我很厉害啊，但到美国你知道我干什么吗？我刷盘子去了，我刷碗去了，我养小白鼠去了。其实这是中国人没有人人平等这种观念，你知道，他这些人他是一个精英主义的观念。精英主义的观念就是我是精英，社会就应该给我安排好地位，不需要我去努力的，不需要我去争取的，你就应该给我安排好地位。你没给我安排好地位，就是你这个社会不对。但是美国其实这方面他受基督教文化的影响，所以上帝面前人人平等。这个平等不是指你的财富一样，不是指你的特质一样，不是指你的教育程度一样，而是指的机会一样，大家都有机会，你抓机会。所以你去跟人争，你去抓机会就行。所以他在美国不行，回中国行了，你知道为什么？就我就想来那个中国那个打篮球那个易建联，易建联在 NBA 里面就很难待下去，但在 CBA 呢，在 CBA 那绝对是王者呀，那就所向披靡，谁都打不赢他，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受福音文化的熏陶，个个都会抓机会，所以他想抓的时候抓不着了，而且他还有个精英主义的思路，等机会，所以他就不行。就像打球一样，人家打篮球的 NBA 里面个个都是牛人，你在 CBA 的时候没人跟你抢，你投一个中，一投一个中，但 NBA 的时候你还没投呢，别人把你球已经盖掉了，他就难就难在这儿，是不是？但是机会平等好还是不平等好？平等好，你明白吗？所以你看到这些，上帝是非常非常奇妙。那我为什么稍微岔开讲这些？我希望我们弟兄姊妹知道一件事。你说一讲这个，我们觉得，哎，梁弟兄，你讲这个我就垂头丧气啊！因为我们中国很多方面不平等啊，是人做的很多事情不平等，同意吧？但我再问，机会到底是人给的还是上帝给的？在上帝面前，是不是人人平等？所以你为什么会觉得在这样的环境之下没机会呢？是因为你有一套思想观念，认为反正这个社会是不平等的，所以我没办法。 但是你一旦知道说机会是上帝给的，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其实严格来讲，在任何的环境之下，在任何的社会之中，你一旦明白这样的福音，你都敢冲，你都敢闯，你就有智慧，有勇气去抓机会。而且其实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你在中国反而比在美国更容易成功。就像我说看那电影里面那孟小军那样，为什么？因为很多中国人在那翘着手等机会，你知道吗？而你敢勇敢地去抓机会，就是我说的易建联在 CBA 所向披靡，谁也打不赢他，到 NBA 的话就是普通一个球员。那为什么呢？孟小军就是在美国不行养小白鼠，但是回到中国就创立了这个，跟人一起把这个新东方学校创立出来，然后上市到纳斯达克上市，然后成为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士。为什么？因为他抓，你明白吗？他受了这种，他去了美国是有好处的，就是虽然这个电影里面演的这个孟小军这几个人都没信耶稣，但是他不知不觉当中受了福音文化的影响，所以他就敢抓机会，你明白吗？他虽然回到国内跟美国不一样，但他敢抓机会。为什么？因为再从我们讲的这个第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件事情，机会是上帝赐予。我还知道一件事情，我们基督徒应该比他看得更深更远更清楚，上帝是喜欢赐福的还是喜欢发怒的？上帝喜欢赐福，所以我去抓，祈求的怎么样子啊？就得着，寻找的就怎么样？就寻见，叩门呢就给你们开门。你知道了吗？你一旦明白这个秘诀的话，你的工作都大不一样，你与人相处都大不一样。阿们吧。你就不必等了。你说就比如说我在讲不讲赚钱了，因为你讲老讲赚钱太俗了，咱不讲俗的，其实赚钱也不俗啊。我说在讲人际关系，你知道你跟人相处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你要知道因为上帝是喜欢赐福的，你不必非要等着这个人跟你笑脸相迎。你可不可以跟人与人为善？可以的。你如果学会了主动与人为善，我跟你讲你的社会关系好得不得了。因为特别在中国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人人都不太会跟人交往的时候，你会学会跟人与人为善的时候，会很多人来找你，你会成为很多人的好朋友。阿们吧。就是这样子的。奇妙吗？奇妙。为什么？因为神喜欢赐福，上帝是喜欢赐福的上帝。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这一点，你去抓住这个福音，抓住这个真理，你就晓得了。另外我们在讲神喜欢赐福的时候，我在说，我在问弟兄姊妹，上帝的祝福是在福音里面还是在律法里面？在福音里面。你一定要记得上帝的祝福是在福音里面，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十七节那里面讲，我读给大家听，那里面说什么？说律法本是借着摩西传的，然后呢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谁来的呀？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我们在一起再读一节的经文，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大家翻到加拉太书第二章二十一节啊，二十节大家很熟悉了，二十一节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你看，而且我再读一节经文给大家听，罗马书四章十五节说，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你明白吗？就是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弟兄姊妹，你要去看到，你要去知道，就是我说的祝福在哪里啊？祝福在基督里。你知道上帝是喜欢祝福的，但你得找个途径吧。我就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知道晒太阳有好处，但是你找了一个很黑的黑屋钻在里面，你说我要让阳光使我全身得益处，行不行？我再问你，不行，因为你找错地方了，对不对？你知道太阳对你有好处，但是我知道在太阳底下暴晒容易晒脱皮，是不是啊？所以我得找一个能够享受阳光但又不至于把我的皮肤晒得太狠的方式，比如说擦防晒油啊，比如说我在树荫底下晒太阳啊，对不对？又凉快又得着阳光的好处等等，这才对，这叫找对途径了。如果你找错途径，你虽然知道说我们的上帝是喜欢祝福的，但是你找错途径了，你得不着。阿们吧。所以我们刚才读的这三处经文都讲得很清楚，说律法是惹动什么呢？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律法是惹动愤怒，哪里没有律法，那里就没有过犯。圣经上面讲的说， 保罗就说，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的，基督就是徒然死了，是不是？所以你明白这些的时候，包括约翰福音一章这里一上来就讲得很清楚，律法是借着摩西传的，他讲的恩典和真理都是借着谁来的呀？都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而且我们大家还有很熟悉的经文讲的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在哪里啊？在耶稣基督里，阿们吧。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要得祝福你就去找耶稣。一人可不可以找耶稣？我再问弟兄姊妹，一个人已经因信称义了，可不可以找耶稣？当然可以。罪人呢？所以什么人都可以找耶稣，阿们吧。所以你去找耶稣，耶稣会，哎呀我好烦啊，你现在我很忙你不知道吗？你现在我正在河北，很多弟兄姊妹跟我祷告，我忙得一塌糊涂，你们河南的等一会儿吧，会不会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他说广东的等明天太累了，但是没时间，会不会？不会，因为他是神，你什么时候去找他，他随时都听你祷告，阿们吧。你明白吗？所以你要得祝福你就找耶稣。我们很多弟兄姊妹为什么有的时候心里愁苦艰难软弱，然后看不见希望，是因为你找错人了。你遇见艰难的时候应该找耶稣，结果你去找摩西了。你应该去格格他山，结果你跑到西乃山去了。你应该看格格他上面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的安慰的话，他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一切他们不晓得。你要听的是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说的成了，这给你多大的盼望，对不对？结果你跑到西乃山下面一看，上帝说谁敢违背一点一话，就是雷轰闪电黑云密布，你安慰什么呢？你力量从哪里来呢？你得不着了，对不对？所以你要知道说上帝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上帝是喜欢祝福人的，阿们吧弟兄姊妹。他这位喜欢祝福人的上帝，他把他丰盛的恩典和慈爱，他把他的恩典和真理都藏在水里面，藏在基督耶稣里。所以你要做一个蒙福的，你就去找耶稣。而且主耶稣是来者不拒，我希望弟兄姊妹真的明白这一点。比如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人的软弱，所以人的解经和圣经是两回事。我再讲一遍，人的解经和圣经是两回事。比如说一个人很愁苦来找耶稣，耶稣接见不接见？一个有病的人找耶稣，耶稣接见不接见？一个罪人甚至犯淫乱的，犯了人瞧不起的罪来找耶稣，耶稣接见不接见？接见。好，自义的人找耶稣，耶稣接见不？一个人很自义啊，觉得自己很好啊，找耶稣，耶稣接见不？真的不接见吗？接见。有没有例子？有。哪个？对啦，少年官自义不自义啊？非常自义。主耶稣说律法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从小就知道。你守全了没？我从小就守全了。主耶稣见到这个少年官有没有切？就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走了？圣经上怎么说？主耶稣就爱他。你注意圣经上是这样说，这个少年官是非常自义的，但圣经上面说当主耶稣见到这个少年官的时候，耶稣就爱他。主耶稣还是千方百计想把福音传给他，让他从这种律法的自义，其实他不单是自义的。这个少年官有没有律法捆绑？我再问弟兄姊妹。他只有自义没有律法捆绑，我看他很高兴，会不会？他如果那么高兴见着耶稣跪下来干什么？他如果喜乐得不得了见着耶稣扑通，你彼得见耶稣时候跪下来没？没有。拿但业呢？没有。整本圣经就记载就是他见耶稣跪下来。所以最自义最律法的人其实心里最痛苦，所以他找耶稣，夫子我该怎么做才能得永生啊？你应该这样读，你别以为他来了，夫子我怎么做才能得永生，我相信不是这样子的。我相信他是夫子我该怎么做才能得永生，我是努力的遵行律法，但我心里没安息。但是主耶稣一问他说，他受律法的神学训练太强了，你知道吧？主耶稣说律法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你遵行没？遵行了。然后主耶稣再挑战他说，那你变卖一切来跟从我吧。那我不干我走了，是吧？但是你别说这个少年官是不是一定灭亡，还不一定呢，对不对？也许某天圣灵在做工，他突然啊，这个耶稣讲的多么有道理啊，你看跟着他那些人，我相信这个少年官见着彼得他们肯定是羡慕的，你信不？我这个刻苦遵行律法的人好苦， 你看彼得这些人，星期天又掐麦穗，是不是啊？吃饭又不洗手，哇，你像这些人这高兴的这种。其实法利赛人一方面是恨主耶稣，我相信还有一方面是嫉妒耶稣的门徒，同意不同意啊？他们想折磨主耶稣的门徒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嫉妒，你信不？他说我们搞得这么苦是吧，我们正努力心里没喜乐，你们这些人呢跟着耶稣哇整天唱歌跳舞是吧，欢喜的一塌糊涂，个个比我们穷，个个比我们高兴，是不是啊？我就很生气，我就是吧，所以甚至施洗约翰的门徒都受不了了，说耶稣我们的师父和法利赛人都教我们禁食，就你的门徒不禁食，是不是啊？主耶稣这个时候有没有哎呀不好意思，有没有这样子啊？主耶稣马上起来给他们辩护，对不对？说伴郎跟新郎在一起的时候禁什么食啊，你看主耶稣讲的有智慧没有，把他们挡的话我们就说把那噎的说不出话来，对不对？说是啊我是新郎啊，他们跟我在一起当然要高兴了，等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会暂时愁苦一下，但后来另外一位保惠师来了他们又怎么样子呢？又高兴了。五旬节的时候彼得他们高兴不高兴啊？哎，彼得在五旬节讲道的时候是不是泪流满面在那讲我对不起耶稣啊，三次不认主，像刚才上午你们带诗歌的时候我们中国那些很擅长搞道德控诉，彼得是不是在那我在对不起主耶稣，鸡叫之前三次不认主，主耶稣明明告诉我会这样子但是我还是做了，我该死啊，我有罪啊，啪啪啪打几下然后三千人信主了，是不是这样子的？彼得是怎么讲的？彼得就跟大家说，你们定了十字架那个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我们素来所盼望的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那位拿撒勒人耶稣，信他的就有永生啊，信他的归向他吧，是不是啊？这些人听了以后心里火热，原来扎心，怎么办呢？我们该怎么办？彼得告诉他们信而受洗，一切重担全脱落，是吧？所以那天大家三千人受洗欢喜的不得了，我们今天也有弟兄姊妹受洗也是欢喜的不得了，阿们吧。因为上帝是喜欢祝福我们，在哪里祝福我们？在基督里祝福我们。所以你抓住这个要点，所以我再跟大家讲，我说你抓住上帝是喜欢祝福人的，所以你要有基督徒你要蒙福。我跟大家讲一个秘诀啊，你说梁弟兄你不是以前反对讲的也是各种各样的秘诀，这个秘诀中性的东西我要跟你讲，有一些那些错误的秘诀你不要要，但我今天跟你讲，你说梁弟兄你讲的都对吗？我不是，你深思明辨看我讲的有没有合乎圣经真理。我说你要蒙福的一个秘诀就是求，求什么？求福，求福。因为主耶稣说过，说祈求的怎么样子啊？就得着，求告主名的就必什么？就必得救。使徒雅各讲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什么？不求。你们如果求，你们有时候妄求、乱求、妄求，其中一个妄求就是不求祝福，求别的。你们发现我们有些基督徒，哎呀，主啊，我真是对不起你啊，恨得咬牙切齿，恨不得主你打我两巴掌嘛。这种祷告主听不听？我再问你，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儿子跟爸爸说：“爸爸，我对不起你，你打我两巴掌。”爸爸，对了，我就打你。你见这样的爸爸不？这样的爸爸可怕不可怕？这还是慈爱的爸爸吗？这是正常的爸爸吗？这个爸爸说我憋你忍你很久了已经，那还了得？原来这爸爸跟儿子已经气成这个样子了，会吗？不会。爸爸一看儿子说：“爸爸，你打我吧，我真的对不起你。”说爸爸，这个时候你我们当中有些弟兄姊妹做父母的心就知道了，当你的孩子这样跟你说话的时候，你满心怜悯，你哪里下得去手？只有那些律法主义者才说：“你怎么不打他呀？他都让你打了，是吧？”我说你那傻瓜，是不是？你一点都不懂，连人性都没有了，是不是？你要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所以你要求。所以我再讲，主耶稣基督曾经讲过一个故事，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都不太理解，很多人一直在问的，就是讲那个不义的管家，大家记不记得？不义的管家，这家主要赶他走了，然后他呢把家主的好东西都拿来给便宜给别人，对不对？你欠了多少油啊？欠了100斗，好。算80，你欠了多少米啊？欠了100石，写80，写50，然后 然后主耶稣说，这个家主就夸奖这个不义的管家，说这个不义管家真聪明。这我们有的地方没看，特别中国人看这个是特别看不懂，为什么？因为中国人是道德主义的，你知道吧？正坏还夸他，其实这是个比喻，在讲什么？就是讲说这个不义的管家，他善于使用家主的好东西来达成对自己有利的目的。我们基督徒是不是领受恩典的？你应该善用恩典，是不是全部都是上帝的？其实是不是美善的恩赐、全备的赏赐都是从神来的？你要用上帝给你的恩典来进永生，来达成更好的目的，这就是不义的管家我们该学他的地方。我们不让大家学鬼诈，你说梁弟兄，你今天讲了这个可把我给释放了，我回去就骗我的同伴去，是不是？他明明让我帮他这个给我1000块，我就说你给了我800，是不是这样子？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不懂拿恩典去赚取更多的恩典，这是不对的。我们甚至有的时候，我再讲一点，让大家更明白了一个，就是有些基督徒不肯占上帝的便宜啊！你说占上帝的便宜这么不敬虔，你哪个人不是占上帝便宜的？我问你，哪个人是不占上帝便宜的？你跟我说一下，举手，举手，你自己生出来的吗？啊，你自己造的空气吗？你自己造的水吗？有钱是我赚的，钱是你赚的，得财货的能力是谁给你的呀？耶和华。所以基督徒有时候被这种道德主义抓住，说我不能占上帝的便宜，这件事情我没做好，这个恩典我不要。主耶稣讲不义的管家，就是让我们把这种道德主义的行为主义、功劳主义的心态拿掉，你在上帝面前就不论如何你都去拿恩典就好了。哪怕我是不义的，但是我要求他给我恩典，而不是等到我做好了才让他给我恩典。阿们吧。这就是我说你要蒙福的一个秘诀，就是求福。所以我说我们自己气得不得了。你看我前几天还有一个在微信里面有个弟兄姊妹发了一篇文章，然后是保罗华许的，然后讲了一大堆，说什么教会啊，现在的教会世俗化、庸俗啊、可怕呀、啊，什么什么的。然后我记得我以前还看过他的一篇文章，叫做《给当代美国教会的10个控告》。当时觉得这个人这是敢说人不敢说的话。后来想想，圣经上面形容谁是控告人呢？啊，魔鬼是控告人的。然后有姊妹就问我说：“你怎么看这篇文章？”我说。我就想起来那个浪子故事里面的大儿子了。按照大儿子的心态，父亲这样对待小儿子是不是庸俗啊？啊？这个小儿子糟糕不？这个小儿子改变了吗？这个小儿子带着钱回家了吗？这个大儿子怎么说的？父亲，我天天在你身边劳苦，是吧？我为你积攒家财，你看看他把你家产都败光了，现在回来你给他穿裘皮大衣，你给他戴戒指，你给他吃肥牛犊，你把邻居都请来了，我给你干的这么辛苦，你没让人请客，你知道，就是这样子。你没有发现？所以我说这种文章都是大儿子的神学。他们吧，是不是大儿子的神学？如果大儿子有现在的神学术语，就会写出类似的文章来。现在的教会庸俗啊，什么人都接受。对啊，耶稣当年也是这样被法利赛人批评的，这个人跟罪人在一起，这个人居然去税吏家吃饭。谁去税吏家吃饭呢？谁跟罪人在一起啊？耶稣有没有遇见玛利亚，那个做妓女的玛利亚？圣洁啊，你做妓女，你有没有这样子？我再问弟兄姊妹，那主耶稣是不是鼓励玛利亚卖淫呢？不是，你看你就知道了。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玛利亚为什么用香膏来膏耶稣？为什么在法利赛人西门家里面，玛利亚他们这么感恩？主耶稣就讲了一句话，说因为他蒙的赦免多，然后他怎么样子啊？他的感恩，他的喜乐就多。你呢？我进你家，你也没给我洗脚，你没做任何的东西。这个女人呢？这个女人用香膏膏我，用眼泪擦我的脚，为什么？ 因为他得的赦免多，你明白吗？这就是福音。其实翻译成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就是，这个女人知道自己蒙福，她怎么蒙的福啊？她就是求，她不是拿道德，她如果拿道德的话就落在法利赛人的控告之下了，对不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这些人没一个配到神的殿里去，对吧？所以她到神的殿里一看，旁边有个税吏跟她一起祷告，她很不满意啊，你有没有发现，对不对？他跟上帝怎么祷告？他都跟上帝不是祷告，所以法利赛人习惯的是控告，有没有发现？他呢不叫祷告，叫控告。主啊，我不像旁边那个人，你关你啥事儿啊？你祷告你的就行了。主啊，我不像旁边那个人，他跟我一起跪着祷告，真的是污了你的圣殿。我一星期进食两次，十分之一我都献上，他呢？他呢？然后走了。这是祷告还是控告？我再问你。但是这个税吏说什么？税吏连抬头望天都不敢。神呐、啊，怎么样？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呐、啊。然后呢，得着不得着？主耶稣说那个税吏怎么样？反而成了义人了。明白吗？求你别照着你的道德，你照着你道德，你啥都不敢要。照什么？照着上帝信实的应许。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就是你去注意，你就说。你去求上帝的祝福，上帝是喜欢祝福人。我再稍微再讲一个例子让大家知道，我们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有一个雅各摔跤的故事，大家记得吧？在哪个地方啊？亚伯渡口，又叫做什么名字啊？那个地方又叫做皮努伊勒，是不是啊？又叫做皮努伊勒。我们的关注点都在雅各多么使劲多么使劲，然后跟上帝整了一夜，腿也瘸了啊，我们很多人关注点都在这儿，腿也瘸了，然后名字改成以色列。其实里面雅各说了一句很关键的话，我们很多人真的就是缺乏福音，所以像瞎眼一样就滤过去。雅各说了一句话，他跟上帝怎么说？他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这就是我们说的祷告，你明白吗？雅各是说了这句话，上帝结束了跟他的摔跤。或者你甚至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上帝要的就是这句话。上帝为什么跟雅各摔了一夜的跤，就是让雅各说这句话。你要知道你跟上帝争什么，你到底你想跟上帝争什么，你到底跟上帝想要什么？你想要你的道德吗？你想要你的行为吗？你想要什么？你跟上帝到底是想在上帝面前哭，表达你心里的委屈，表达你的敬虔呢？还是你跟上帝摔跤摔跤，然后突然摔明白一件事情，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容你去。我到你面前来这么挣扎就是要祝福，就这么简单。我知道我有软弱，我身体有软弱，我灵性有软弱，我家庭里有艰难，我工作有挑战，我就在你面前苦苦的求一件事情，求你祝福。我们各样的问题多得很，阿们吧弟兄姊妹。而且有些做错的事情你能回过头吗？我问你。约定怎么样？哎呀，跟他结婚是我一辈子的错误啊，孩子都生了怎么办呢？离婚，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在这方面你也像雅各一样跟上帝摔跤。主啊，你若不给我祝福，我不容你去。你祝福我的婚姻，你祝福我的家庭，你祝福我的孩子，你祝福我的工作。你就这样求上帝听不听？我再问你怎么样，上帝会不会说，哇，这个人贪得无厌呐、啊？会不会？不会。上帝说我有无限丰盛的恩典，阿们马丁姊妹。所以你一定要抓住这些，晓得这些之后，求上帝什么呢？求上帝祝福。所以那些道德主义者就气死了，说这人这么糟糕，然后他这么兴盛，我气死了。你们这些基督徒啊，信了耶稣就得永生了，我们这些佛教徒啊，钱都捐完了，头发也剃光了，脑袋烧疤了，是不是啊？穿一个破衣服，然后住在深山老林里，一天敲一万遍木鱼，上不了天堂。你们整天笑嘻嘻的，是不是？然后还有时候算做错事，然后还保证上天堂，把我气死了。那你说他们气得活该不活该啊？这当然不要说活该了，就是我们是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要传福音给他们。真的，福音就是这样，阿们吧。因为你抓住了一个秘诀，什么秘诀？上帝喜欢干嘛呀？喜欢祝福。 他是喜欢赐福的上帝。那罪怎么办？因为上帝要祝福我们，罪的问题必须解决，谁来解决？耶稣。哎，耶稣解决不太够吧，我跟他配合一下吧，要不要？不行，只有耶稣能解决。所以把你的罪交给谁啊？交给耶稣。然后呢，他把他的义，上帝的祝福，而且罗马书八章我们以前反复读过好多次了，说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白白舍了，岂不也将什么呀？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基督上帝都给我了，你再求别的，上帝说哎呀小意思，耶稣我都给你了，你那些东西算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正好相反，你知道吧，信耶稣得永生，得着耶稣一信就得着，哎呀，但是得着其他的呀不好意思，可难哦，可大，你搞反了，你搞颠倒了，你知道吧？最大的是耶稣，阿们吧。钱财啊，智慧啊，聪明啊，爱心啊，忍耐啊，这些东西跟耶稣比起来，哪个大哪个小啊？耶稣是最大的，上帝就给你了，岂不也将万有和他一同白白赐给你？因为上帝是喜欢祝福的，阿们嘛。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注意，我们要认识，这里面讲的说亚伯拉罕是蒙应许的亚伯拉罕。我们第二点讲说认识上帝的应许，认识上帝的应许什么意思呢？我们基督徒对圣经的学习是不是越全面越好？我问弟兄姊妹，是。但是我们对圣经要有全面的学习，是不是意味着圣经上面所有的话都是一样的？我在问，圣经上面是不是所有的话的对象都是一样的？圣经是不是所有的话，比如说我举例子啊，圣经有没有向不信的人传福音的经文？有没有？有。那么圣经是不是所有的话都是对不信的人说的？
不是。
但是圣经上面是不是所有的话都是只是对信徒讲的？也不是。你看到，所以那同样我再讲啊，讲得更清楚，圣经上面的话是不是都是说姊妹的？也有讲弟兄的，对不对？圣经上面的话是不是都是讲妻子该怎么做的？有没有讲丈夫怎么做？有没有讲父母怎么做，儿女怎么做，做主人的怎么做，做仆人怎么做？阿们吧。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你对圣经要去做区分，你对圣经要认识越全面越好，但是你要分清楚，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叫做应许。什么是应许？应许就我跟大家简单总结，就是应许就是上帝因着他自己的信实和慈爱，答应赐给我们信徒的人那些祝福，那些恩典。我再讲一遍，上帝因着自己的慈爱和信实，答应赐给信徒的那些祝福和恩典。所以亚伯拉罕是蒙应许的人，这个蒙应许就是他是蒙福的，而且为什么叫应许？就是上帝答应的，上帝许给我们的，上帝应允一定给我们的，阿们吧。那么圣经上面有一些经文，它有不同的针对对象，它有不同的侧重点。有些经文是强调审判的，同意不同意？有些经文是告诉你罪是多么可怕的，有一些经文是告诉你圣经上面告诉我们是上帝给我们哪些应许。比如说信耶稣得永生，是不是应许啊？是不是啊？比如说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藏在耶稣基督里，是吧？圣经上面应许的包括我们喜欢在讲道里面说的，说祈求的就给你们，这是不是应许？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不是应许？这是应许。你必须看到，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在圣经当中要认识我们的上帝，同时我们在圣经当中你要分得清楚有很多的上帝的应许，你要把这些应许特别多的刻在你心里。我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因为在我们这里绝大部分的弟兄姊妹都是已经信的人，阿们吧。我们能不能对着小孩子讲大人的话，合适不合适啊？不合适。但你已经大人了，我还要不要整天跟你讲小孩的话？我们一到主日了聚会了，弟兄姊妹为了活跃一下气氛，大家围成圈，咱玩个丢手绢行不行？我问弟兄姊妹可不可以，可不可以？这如果是三五岁的小孩子这样玩一点问题都没有，阿们吗？但是咱一大群人，二十岁的也有，三十岁的也有，四十五十六十甚至七十八十的都有，然后一群人在那丢手绢，你说正常不？不正常了。我们绝大部分人，因为我们在讲福音，我们讲对基督徒去讲，很多是基督徒，你要注意基督徒有的是 上帝给我们很多的应许，你要抓住。所以你去抓住应许的时候，这个时候就不一样了。所以我说在这方面你要分得清楚圣经里面的经文，这是智慧。我再讲一个，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我们中国的中医其实挺厉害的，同意吧？但是中医和西医其中有一个重大的一个区别，中医要走向国际化有一个艰难的地方，你知道在哪里吗？就是中医的药理分析不够。比如说西医你吃药的时候就跟你说，哎，量体温检查，比如说验血，一检查说这个药你只能吃半片或者吃一片，它是有药，它是有它的这个药理分析的，对不对？它可不是这医生看看你，正高的个子1米8吃两片吧，是吧？看那个1米6吃半片吧，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它是根据药理分析的。中医为什么在这方面走上国际很难，就是因为药理分析不够。我说这个什么意思？我们有些基督徒就是对圣经的细化分析不够，所以胡子眉毛一把抓，福音律法分不清楚，应许吩咐分不清楚，上帝的命令和上帝的祝福分不清楚，所以这个时候给人熬药就很难了，你知道吧？要给人治病很难，因为他这时候需要的是应许，然后你这个时候把律法端出来自己也不知道，这个人做错事情了，你要用律法让他知道是非，这个时候我们应许和律法分不清也端不清楚，这个好不好啊？不好。所以我说你要抓住，你要知道说上帝的应许是上帝照着他自己的信实，照着他的慈爱答应赐给信徒赐给选民的恩典和祝福，你要抓住这一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好，从上帝大能的角度来讲的话，上帝的应许会不会落空？会不会落空？上帝想祝福我嘛，然后他准备在这儿下一场雨，结果我正好坐火车而且坐的高铁跑掉了，所以上帝想给我的恩雨降到别人头上了，会不会啊弟兄姊妹？不会吧，是不是啊？你发现有些人，我希望大家把这个仔细放在你心里，你反复咀嚼消化。其实我们为什么强调弟兄姊妹听到要慎思明辨，就这意思。慎思明辨，一，你不要把传道人绝对化，我在这里只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我在讲解，我讲的不能代替圣经，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慎思明辨的时候就使你对圣经有了更深刻的思考，这个就是咀嚼消化吸收。你见过有一个人身体很好他吃饭不嚼的吗？你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人？真的，我见过有些人吃饭吃得很快，一般胃不好，你信不？我以前见过有个人吃饭吃面条，他我们北方人喜欢吃面条，那跟倒的似的，真拿一碗面条，我们还在那挑几根正吃呢，刀一个菜看半碗下去了，再倒一个菜人家拿起来走了，然后胃不好。为什么？因为他嘴里都这可能原来是饿过，可能是，所以吃饭的时候这咕哧咕哧倒一样的倒进去，好不好啊？不好。所以你应该什么慎思明辨，咀嚼消化吸收，这个人讲的对不对，是吧？我为什么强调这点？我们丁子梅刚才我问的时候大家答得很爽快，不可能啊，上帝给我的恩典不可能。但是你有时候遇见事了就不这样说了，哎呀哎呀，我像我，而且我们原来在那个邪恶体系里面特别喜欢说一句话，那讲台上小心呐，不要跟上帝的恩典擦肩而过，记不记得？大家还记不记得？我相信有些弟兄姊妹还记得这些，是吧？小心呐，跟上帝的恩典擦肩而过，所以大家只要聚会都不敢不来，是吧？我当然不是鼓励大家以后别来，我鼓励大家多听到多思考，但是你能跟上帝的恩典擦肩而过吗？啊，上帝想给你然后一丢，哎呦不好意思丢错人了，你看会这样子吗？你比如说我们有弟兄姊妹马上下个月有弟兄姊妹结婚了，结婚的时候有时候有仪式嘛，对不对？有些人结婚了以后新娘拿的花是不是然后朝后一扔，然后后面都是伴娘，反正没结婚，结婚你别在那儿给搅过来，是不是？然后一谁拿了花了，哎呀，可能这当然有点那些这个是讨喜的味道，是不是？说可能下个就轮到你结婚，上帝想把一束花丢给我们，结果旁边人一伸手接走了，会不会啊？啊，会不会啊？所以应许是什么？蒙应许的亚伯拉罕是什么意思？亚伯拉罕就犯过这样错误，所以我才跟大家说我就要慎思明辨。上帝跟亚伯拉罕说， 你的后裔要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亚伯拉罕阿门不？软弱不？软弱。亚伯拉罕说，我还后裔多得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呢。我就算有能力，我老婆没能力了，是吧？所以夫妻两个人一商量，那把夏甲收了吧，是吧？生个以实玛利，然后海边的沙，天上的星，是不是？海边的沙和天上的星是从以实玛利出来的吗？不是，从谁出来的呀？从撒拉，从以撒，对不对？你看到没？上帝有没有把那束花抛给夏甲呀？有没有这束花？上帝想给撒拉，结果夏甲一伸手接走了，是吧？有没有啊？没有。这就叫做应许，弟兄姊妹，上帝应许给你的福，包括我们刚才讲到机会，上帝是给我们人人平等的机会。我说，如果机会你没抓住呢？上帝给个机会你没抓住呢？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讲说，哎呀，上帝为什么不早几年就让我们教会一直讲福音呢？为什么给我们这么多痛苦，包括人生经历当中这些，我是不是跟恩典擦肩而过了呢？会不会？不会，不会。大家记不记得我们以前发过那个灵修短信，绕路的智慧，阿们吧。上帝知道为什么要绕着去迦南地，因为上帝知道，即便是有人去害你，即便是你自己有软弱，但神的意思都是什么呀？都是好的，阿们吧。你要知道这一点，因为上帝所应许的一点都不丢，是不是？因为我们刚才讲到绕路的智慧，我就想来约瑟了。大家记不记得约瑟曾经做过一个梦，然后跟哥哥们跟爸爸妈妈都分享了，对不对？说的有11个星和月亮太阳向我下拜。雅各一听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对不对？雅各说，你这梦做的，难道我这做爸爸的，你妈妈都跟你下拜吗？你的兄弟都跟你下拜吗？你这梦做的。他那哥哥们听了以后啥感觉啊？哥哥们气死了，对不对？上帝应许你尊荣，我就给你卖了，看你还尊荣不尊荣。后来呢？后来拜不拜啊？还是拜。而且10个哥哥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拜了好几次，对吧？上帝应许的会丢吗？不会，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的时候，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说你有些你看到是上帝给你的机会，你说我没抓住，没抓住，上帝应许的恩典依然不会丢。这就是我们的信心。所以每早晨都是新的，我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阿们吧。你不要老是回忆过去，然后在那忧愁，在那痛苦，在那懊悔，没有了，过去过去了，每天都是新的。上帝不断的要施恩给我，因为上帝应许的祝福不会落空的，阿们吧。上帝应许给我们怎样的丰盛的恩典，上帝应许给我们怎样丰盛的祝福都不会落空。然后我现在知道了这些真理以后，我就不仅仅是被动的在等，我主动的，像我们刚才讲的，包括利用这些秘诀，我求，我主动的抓，我要像雅各一样。雅各为什么叫雅各呢？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抓，抓住。雅各有一点就是上帝喜欢，就是抓，是不是？哥哥明明先出来，他抓着哥哥的脚出来，是吧？就是这样子的，我就是抓上帝的恩典，我就是这样子的。我求你给我祝福，你如果不祝福我，我不让你去，是吧？上帝，而且上帝的应许一定会落在我们身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你去晓得我们在讲，这里面讲到说亚伯拉罕是蒙应许的亚伯拉罕。亚伯拉罕身上有哪些上帝给他的应许呢？我们再仔细去思考一下。我说我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来读这个圣经好不好？大家翻到创世纪12章，好，就是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12章，我们来看一看。你说看亚伯拉罕的祝福干什么？亚伯拉罕的祝福就是给我们的，你信不信？因为我们跟亚伯拉罕一起都是基督的什么呀？基督的肢体。当圣经上面讲说祝福我们的手的时候，意思是不是只有手蒙福，还是指的全身蒙福啊？全身蒙福。所以给亚伯拉罕给手的祝福，就是给我身体的祝福，就是给我们的祝福。给亚伯拉罕的福，就是给我们的福。我们来读一下这段的经文，创世纪第12章，我们读从1节到3节，我们一起来祈读。创世纪12章1到3节，一起来祈读。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得福，为你祝福的我必赐福与他，那咒诅你的我必咒诅他， 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你得福。这一段三节经文讲得太清楚，重点在哪里？就是福。阿们吧。讲了多少遍呢？上帝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你也要叫别人什么呀？得福。就是你不单你是蒙福的，跟你接触的人也蒙福。阿们吧。然后又讲什么呢？说为你祝福的怎么样子？我也给他们祝福。谁敢祝福你，谁敢咒诅你，我咒诅他，是吧？上帝然后再强调说，地上的万族都要什么呀？都要因你得福。所以我们基督徒其中一个得到上帝的应许，就是蒙福的应许。所以我们说，今天说为蒙应许的亚伯拉罕祝福，这不单是指的亚伯拉罕，指的是我们。因为上帝应许的就是福，上帝要祝福我们。所以你要晓得这点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跟亚伯拉罕一样，都是蒙福的人。阿们吧。你是有福的，而且就像上帝跟亚伯拉罕说的，说其实谁给你祝福他也蒙福，而且你要叫别人蒙福，你要叫万国要因你得福。我们基督徒走到哪里是把祝福带到哪里的人，你信吗？所以你不必头低低的，你知道吧？你其实走到哪里，我们鼓励弟兄姊妹，你应该昂首挺胸。我们以前讲到的时候也讲过，我们有的时候中国人有时候很不习惯，觉得美国人个个很牛逼，是吧？走路都是这样子的，哪像我们中国人个个可谦卑，成熟的麦子都是低着头的，那不是谦卑，中国人是习惯做奴仆，你明白吗？人家为什么养成昂首挺胸的习惯，是因为福音的祝福，他们领受福音对他们的文化影响很深。我是蒙福的人，我走到哪里都是把祝福带给人的。你会不会垂头丧气的走路啊？你如果现在大家知道，比如说你们这两年稍微少一点，前几年什么天使投资人呐、啊、什么之类的挺多，这些小你看新闻很多是吧？一个人如果是个投资人，他走到哪里，而且他是一个很精明的投资人，说我投资给你，你的企业就发达，这个人会不会这样子过去啊？会不会走？哎，不好意思，我想投1000万给你，你接受不？是不是这样子说话？你接受我就给你1000万，你不接受我不好意思我就走了，会不会这样子啊？他肯定昂首挺胸过来说，我考察一下你的项目，我觉得你的项目有戏，我准备投1000万给你，投进去以后你的企业就不一样，是吧？他应该是这样子吧，对不对？大家现在这个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个大新闻，就是那个滴滴不是跟那个优步中国不是合并了，是吧？滴滴为什么可以做到今天这么大？不就是人投资很多吗？一融融几十亿美金，是吧？吭哧吭哧在那烧钱，把钱都烧我们钱包里了，是不是？那他为什么这样子？那给他投资的人会不会给滴滴投资的人都垂头丧气的呀？不会，因为我知道我把钱投给你，你就成为中国第一，甚至你有机会在世界做得越做越大，是吧？你明白吗？基督徒是蒙福的人，而且上帝为了使我们蒙福，他做什么事情？他让他的儿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来为我们这些罪人死，是吧？把我们一切的罪恶过犯都担当了。你要看到这点，你要知道这点的时候，弟兄姊妹，你就明白说，我是一个蒙福人。所以我鼓励弟兄姊妹，比如我们今天不单有我们姊妹受洗，还有孩子受洗。我们当中不少弟兄姊妹的孩子受过洗，或者即便没受洗，比如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我鼓励大家，你平时要多跟孩子讲这样的话：你是一个有福的人，你是上帝所爱的，你是上帝祝福的人，是吧？我们那时候讲了这些，我跟倩文姊妹我们去思考，然后倩文姊妹就开始养成这样的一个好习惯。然后等乐乐出门的时候，上幼儿园的时候，都说啊，爸爸妈妈祝福你，上帝祝福你，就是这样子的，本来就是这样子。我们是不是有点矫情啊？那你跟孩子说祝福，说他是蒙福的，我觉得起鸡皮疙瘩，浑身鸡皮疙瘩都掉地下了。你是说这些好话说的太少，阿们吧。他不是蒙福的吗？难道你难道不想你的孩子蒙福吗？但是一个人相信自己是蒙福的和不相信自己是蒙福的，那生命状态能一样吗？不一样，你知道吗？一个人相信自己是蒙福的，当然昂首挺胸，自信的人，就像我们以前讲的，自信的人容易自负骄傲，同意吧？但是我宁可他有点骄傲，我也愿意他自信，还说为了不让他骄傲，我就让他做奴隶，是吧？我希望我的孩子永远不骄傲，见到任何人都跪在地上，啊，这谦卑的，这就让人一看就看出是基督徒来了，会不会？如果人家说基督徒都是这样子，还有人信耶稣不？这合不合乎福音的精神呢？ 不合乎福音在哪里，自由在哪里，主的灵在哪里，自由在哪里。阿们吧。所以你真正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其实是上帝所祝福的。所以在这里的话，上帝跟亚伯拉罕讲的多么的清楚，他要昌大，是不是？万国都要因你蒙福。包括我们这里读的还没有，后来上帝还跟亚伯拉罕讲过好几次，是吧？你的后裔要多得像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一样，是不是？你要成为大国。这里面讲的说，我要叫你名为大，我要叫你的国成为大。我们是蒙福的人，弟兄姊妹，你不要受魔鬼的控告。这一方面你就必须在福音里坚固才行。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这方面坚固不了？就是因为太多去，就我们刚才讲，他福音律法分不清，应许命令分不清。所以该坚固自己的时候，你信心软弱的时候，我再问弟兄姊妹，当你信心软弱心里艰难的时候，你这时候应该找应许还是应该去找命令？你这时候应该去找应许。当你软弱失去盼望的时候，你这个时候应该去找福音还是应该去找律法？我们是不是不要任何时候不要去找律法？不是。当你要判断一件事情是义的还是不义的，是还是非，这时候你要找什么？你要找律法。但是你要用福音的光来照着，因为你可能会错解律法。阿们吧。但是你需要坚固，你需要提升，你需要激励的时候，你要找上帝的应许。圣经上面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多得不得了，是不是啊？上帝给我们丰盛的应许，就是我们今天在这讲只能讲一点点，因为其实如果讲上帝的应许，我们可以讲一年也讲不完，因为真的很多，是不是？以后有机会我们就专门讲一讲上帝的应许来提升大家。但是我们在这里希望我们弟兄姊妹你去抓住，所以我们今天就先讲这两方面。你去看，上帝是喜欢祝福人的，阿们吧。上帝给我们丰盛的蒙福的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应许也是给我们的应许。求主在这方面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在上帝应许的福中喜乐感恩。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咱们唱一首歌吧，有福的确据，
第几首？
87首
啊，第八十七首，有福的确据，
100%确定我们是有福的。心中要重要的话连说三遍。有福，有福，有福。
Thank you.
你信耶稣，你就是有福的。我们求主在这方面坚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你知道你是蒙福的，因为上帝就喜欢祝福人。阿们吧。所以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一定寻见。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为我们舍己，你是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救主。因着你的死，因着你的复活，我们这些罪人成为全宇宙最蒙福的人。因为天父喜欢祝福人，所以靠着主耶稣基督你的宝血，天父将福音赐给我们，使一切接受你救恩的人都成为蒙福的人。求主加恩赐福每一个你的儿女，让我们真正的去晓得，真正的知道，我们特别因着你的救赎，我们成为最蒙福的人。因为上帝所应许的一切的祝福都有形有体的在主耶稣基督你那里。求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坚定这样的心志，知道自己是蒙福的，也知道我们可以把祝福带到全地去，就是使我们勇敢地去传讲福音，见证基督，使人得着永生，使人得着永福。求主加恩赐福你的教会，赐福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